我们打开217页。欲借结生新的所缘，于此当知，在临死心路过程里，只有五个软弱的塑形心，塑形升起。因此，若死时是缘起呈现你根门的现在所缘，结生心与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缘起现在所缘。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一个所缘的生命是多少个心数刹那？17个啊，17个。那临死塑形心啊，临终塑形心呢，只有可能7、8个罢了，然后五个塑形心，或者两个比所缘啊。那所缘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所缘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死亡世间升起灭去了，然后新的一生的结生师升起。那个时候呢，那个所缘的寿命还没有结束，所以结生心啊，跟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是缘起现在所缘。第欲借结生，当由六门之一所视之的目标是业相或去相时，该目标可以是现在所缘或过去所缘。但作为目标的业呢，这必定是过去的，而且是通过一门视之、哦、这个业呢就是思嘛、哦、所以它是过去 造下的业，所以它的所缘必须是过去的，而且只能够通过一门，不能够通过五门。这一切呢，欲借结生的目标都只是有限法而已。我们再看它的解释哈，注读说明：结生心与最初几个有分心都允许现在所缘，必与在死亡时所视之的现在所缘，其寿命可能会维持到下一世的结生心与最初几个有分心的时刻，因为这个设法的寿命可以维持17个心事刹那。因此呢，后两种心呢、啊，也后两种心就是结生心跟有分心，然后也可能缘起现在所缘。好，对于欲界结生等等。若结生心的目标是业，它必定是过去所缘，业就是思心所、而且是通过一门视之的法所缘。心所是思是心所，业是思，思是心所，心所是法所缘来的、而且一定要通过一门，根门啊，只是视之现在所缘而已。好，根门呢是不能够视之过去所缘的。那目标呢是业相，它既可能通过六门的任何一门视之，而且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缘。对作为临死目标的去向，不同的论师有不同的见解。有些论师包括阿比达摩义广释的作者，认为去向呢必定是通过一门视之的现在色所缘。他们解释阿耨罗陀尊者呢在书中所写的内容为：当目标是业相时，它可以通过六门的任何一门视之，而且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缘。当它是去向时，它由第六门 一门是知，而且是现在所缘。其他论师呢，包括雷利沙洛啊、雷利长老呢，都反对这种诠释，认为呢其见解太过狭窄。他们便说阿耨罗陀尊者所写的肯定有较广的含义，即是说具象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言，也可以呈现你六门的任何一门。雷利沙洛呢认为，阿比达摩论里常提到去向是呈现于一门的现在色所缘，但这只是基于其最为常见的呈现方式而如此说。其实它也能以其他方式呈现，例如地狱众生的哀号、天界的音乐与香味等等。所以著书著阿比达摩的呢、论书等等呢，都持有不同的意见的啊。你们只能够争取你认为你认同的意见而已，啊，那谁对谁错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好，我们来看广大觉生心的所缘。对于色界觉生，其所缘呢是概念，比如说白骨啊、地片、火片等等呢，都是概念的。而且呢，这种概念呢，不一定是一相。同样的，对于无色界觉生呢，其所缘呢是概念或广大心。比如说，四无边处取什么心？取去空无边处禅心啊，所以是广大心。对于色界觉生呢，它的相呢，所缘呢，必定是业相。那对于无想有情，生起为觉生的是命根九法具，因此呢，它们名为色觉生。无色界的有情呢，名为非色觉生，或者叫做名觉生。其余的名呢，为色非色觉生，也就是说色跟名色一起。好，我们来看投生的法则。但在无色界的梵天时的时候呢，他只能投生到更高层次的无色界天，但不能投生到较低层次的无色界天。他也能够以三因觉生心投生到欲界。无色界如何以三因觉生心投生到欲界呢？他停留在啊进行定啊，他停留在进行定，不要超越进行定，那他往生的时候就可以出生在欲界。但在色界的梵天此时，他不会以无因觉生心投生，但在欲界具有三因的天神或人识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投生到任何地方。其余的啊，死时是二因或无因者呢，只能投生到欲界，因为他是二因的，所以呢，他这一生呢不可能证到禅那，所以他没有机会投生到色界，更不用说是无色界了啊。好，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已经讨论到的哈。觉生时，比如说这一位某某人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红色，啊，他看到红色，那最后临终塑形心呢，就升起了隐瞒心的过程，取这个红色为所缘。红色代表什么呢？红色呢，代表母胎中，啊，母胎中里的这个血色，也就是说他要出生为人，所以这个红色呢是去向，表示他要出生的地方。好，那死亡师，那这个临终塑形心 啊，结束过后呢，死亡式就开始了啊，升起灭去，那新的一思结生式又开始了。在结生的那一刻啊，对有人来说呢，一共有34个明法，明法就是心跟心所叫明法啊，34个明法，还有30个色法。心，这个一心是与自相应的，或者是与自不相应的心，然后其中一个加上，等下我们就会讨论的啊心所啊，再加上33个色法，这个在母胎中第一个结生的时候呢就产生的啊，三十色法呢包括性根识法具、身识法具、心识法具，这个心呢也就是这个结生是。一的一处，那结生是要依这个心识法具才能够升起。那性根呢？啊，在我们结生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了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是现代的仪器要等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够判断是男还是女。好，这个一心有33个心所哈，在这一心呢，这个一心跟33个心所叫做明，然后色30个色法叫做色，所以在结生那一刻呢，明色已经开始了，啊，明色已经开始了。这个明呢，包括一心就是色蕴，33个心所里面呢，有一个受叫受蕴。有一个想叫想应，剩下的31个叫行应，然后色法呢就是色应，所以呢在结生那一刻呢五蕴已经开始了啊。好，五蕴呢二众生对于明还没有被切断，所以呢众生呢会执着这个五蕴为我的自我，这个就是苦地了。那自取色为我，啊，自取受想行识为我，所以这个在苦地呢，在结生世的那一刻呢，苦地就开始了，而这个苦地呢，是应该被彻知的，啊，知道他苦才要解脱嘛，不知道他苦，怎么要解脱呢？啊，那苦地呢？竟然在结生世的第一刹那就开始。那根据这个阿毗达摩，因跟果是不能够在同一个心识升起的，啊，因果不能够在同一个心识刹那升起。那结生世是苦地，也是果报心，啊，那它的因在那里呢？它的因在那里呢？一定是前世啦，啊，一定是前世的，不可能是今世。好，我们再来研究最后一个哈。当一个人呢临终的时候啊，因为某某善业成熟，他看到一朵花啊，比如说他以花来布施，他看到一朵花，那升起的永明心的过程过后呢，死亡是升起灭去，结生心又开始了。结生心的作用是什么呢？啊，结生心的作用是缘界前一世啊，是前一世与现在世啊，把前一世与现在世呢连接起来。但是这并不意指着啊，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灵魂呢，啊，从过去世转移或者飘泊到新的生命。啊，如果呢？任何人呢认为呢啊，这个结生世新的一生啊，是过去世的灵魂呢转移的，或者是从过去世 飘泊到新的一时的，这种是什么看法呢？常见啊，这个是常见 sasada diti 啊，也是一般人呢持有的错误见解，包括我们佛教徒啊，很多人还持有这个见解。好，那就算是在佛陀时代呢，啊，也有比丘呢持有这种错误的见解，常见啊，在这个中部里面呢，有一则这样的故事。这个比丘啊叫萨蒂啊，萨蒂，他误解佛陀所宣的法义啊，所以呢，他这样宣称呢，说据我所了解的佛陀教法呢，是同一个心事啊，是同一个心事呢，在生死轮回中漂泊且流转，而不是别的心事啊。他时常这样讲哈，我了解的佛法是这样的。那其他的比丘呢，就跟他说，佛陀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如果你这样教的话呢，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沙地比丘呢，坚持自己的见解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对的了啊。那其他比丘没有办法让他醒悟啊，他的见解是错的，所以只好禀告佛陀了啊，禀告佛陀，佛陀说好，你叫他召见他，你叫他来啊。那佛陀见到他，就问他说：“萨蒂啊，你所说的心事是什么东西？”啊，那萨蒂就回答说：“世尊，我所说的那个心事啊，是那个会说话的，啊，会感受的，啊，会看到的，以及随处体验善与不善业所带来的果报。那个是什么东西呀？”他讲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我咯，就是我啊。他把心事当作是个我啊。那佛陀就跟他说：“哎呀，你这个愚痴的人呐，我几时有讲过这样的法啊？我弘法这么多年，我几时有讲过这样的法啊？”于是呢，他便谴责佛陀，谴责他，他说：“你这样呢，无知啊，把我的法啊误解啊。”这样会带给你很大的伤害呀、啊，他说啊，所以呢，佛陀呢便开始跟他演说因缘生法啊，没有因缘条件呢，就没有心事的升起。事的心事的升起呢，是从他升起的因缘得名。比如，当心事依眼镜色及色尘升起的时候呢。便成为眼视，眼视当年看到的作用过后就消失了啊。那依镜色及生成升起的心事呢，成为耳视；依彼镜色及生成升起的心事呢，成为彼视；依舌镜色及未成升起的心事，成为舌视等等。所以事的名称呢，是依靠它的因缘而得名的。而这个心事呢，因缘法都是生灭无常法，所以怎么可能有一个心事把沙地讲的而是同一个心事在生死轮回中生死轮回中漂泊且流转呢？好，现在我们已经读到了心路过程，每一个心路过程都不一样，就算是七个四行星啊，虽然是同一个四行星，也是生灭七次，生灭生灭生灭，那怎么可能有一个同一个星是在生死轮回中漂泊呢？啊，所以佛陀呢就谴责他了啊。啊，所以呢，这个常见的是我们一般人呢都会犯上的一个啊最常见的。邪见，所以它叫常见嘛，啊，常常见到的见，其实两个意思，常见就是永恒嘛，认为有一个永恒的意思，但是呢，我是认为也是人家常常有的见解，所以叫常见。好，另外一个呢，如果呢，我们看这个结生事哈，如果认为潜意识的这个结生事啊，这个结生事的开始啊，跟过去式完全没有关系。 啊，既认为有情死后呢，名色就彻底的断灭，不再升起，那新的觉醒事呢，是跟过去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种是什么见呢？断见啊，这种断见我们比较少有哈，因为我们都相信因缘法啊，所以呢，那觉醒事与过去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呢？有关系。好，那觉醒事是什么关系？啊？纯粹是依因缘生的相续不断之过程。啊，觉醒事呢，纯粹是依因缘生的相续不断之过程。啊，在。给一个例子会比较清楚哈，比如说你来到一个山谷，啊山谷哈，你喊一声啊，阿猫 ，OK， 它的回音是什么呢？阿猫哈，不会是阿狗哈，好，那个回音呢、啊，是不是原本的声音？不是原本的声音，但是如果没有原本的声音，那个回音会不会呈现？不会，同样的道理，觉醒事呢，不是过去同一个阿心飘泊过来的，也不是跟过去没有牵连，啊、哦，它跟过去有很大的牵连，但是呢，又不是同一个过，又不是跟过去是同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呢，佛陀呢，啊，佛陀他避开第一个，避开常见，也避开断见，他宣称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因为无名缘行，行缘事，他这个事啊，就是觉醒事了。因为无名造业嘛，啊，无名缘行，行就是业，啊，业造下来呢，留下很多业力潜能，啊，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觉醒事，所以无名缘行，行缘事，所以佛陀不说有众生的啊，只是讲因缘法。好，那我们来看觉醒事升起之因缘。第一个呢，第一个因缘呢，就是无明。好，什么是无明呢？就是无明，他把这个轮回的危险呐、啊，给遮蔽着。啊，把轮回的危险呢，给遮蔽着，使得众生不能够看清楚。所以众生呢，才贪爱于这个生命，贪爱于畜生。举一个例子哈，我等你们抄完才讲哈。你们不看我讲的，好像没有心思。好了哈，啊，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普陀禅师普陀禅林里面呢，有一位女众啊，当他说到所有因缘的时候啊，他看到他的过去式啊，那过去式呢，他现在呢是一位大学的教授啊，大学的教授，他过去式呢是一个贫穷的乡村村女。啊，村里没有受教育的，那在缅甸有很多佛塔嘛，哈。有一天呢，他来到这个 这个一个很一座很出名的佛塔，在他在供这个油灯，刚好他旁边呢有一位来自城市的受高深教育的这个妇女，所以站在他旁边也是供这个油灯，那他看到过后就很羡慕，很羡慕他，因为自己是村女又没有受教育，所以呢他在供完油灯过后呢他就许愿了，许愿呢希望自己呢成为未来呢成为一位受高深教育的城市的妇女女孩女孩。好，第一个呢当他在供油灯是三月，但是我们还有潜在的潜伏着的这种烦恼，第一个就是无明了，所以因缘是因嘛，第一个就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呢这个轮回有畜生就会有危险，就会有生老病死，所以或者无明不知轮回的危险，或者无明掩盖着畜生地，让他不知道呢直取新的生命是痛苦的。所以第一个呢他有无明，或者他不知道呢所有的生命名色也只是刹那生刹那灭，所以无明是很广泛的解释啊。第一个有无明，第二个呢他贪爱已成为一位受高深教育的城市的女王，这个是什么？爱贪爱啊。然后呢有爱呢就会有取，取是更加执着，强烈的执着成为一位受高深教育的城市女孩。那他供油灯呢是业，他供油灯呢是行行呢一升起就灭去了，但是呢留下了业力叫做业，所以业跟行呢平常是在一起的啊。所以一般上呢他们都说这个因缘法呢过去呢有五个因，无明、爱、取、行、业，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加一个所缘，怎么所缘呢？觉生事这个觉生事我们已经讲过的，心不起所缘不会生起，所以觉生事的升起呢也必须有一个所缘它才能够升起，这种叫做所缘缘，十二因缘里面有一个叫所缘缘，阿拉曼那巴恰有。好，我们来再重复一次，觉生事升起的因缘呢第一个叫无明，无明是什么缘呢？因缘，我们有六个因嘛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所以无明是痴，所以因缘二十四缘第一个缘就是因缘，黑度八恰有那爱呢？爱也是因缘，贪嗔痴业呢是业缘在二十四缘里面有一个叫业缘，这个是一刹那业缘业缘又分很多种那所缘缘呢？所缘是所缘缘，二十四缘是很复杂的所以觉生事的升起呢是有其因缘的佛陀的法呢就是因缘法。好，当觉生事开始了，那谁在体验果报呢？谁体验果报？我们说没有一个众生嘛那谁体验果报？好，果报呢包含乐与苦体验乐与苦的是受的作用所以呢受孕呢体验果报，但如果我们认为呢受孕是我 是我所有呢，那就是有生见了。好，所以呢，一旦无明跟爱欲啊没有被斩断呢，心之流将从觉生流到死亡，又从死亡流到新的意识。所以智者呢，了知生命无常，精进修行，完全斩断无明与爱欲，证得永久的寂静。好，我们结束了死亡与觉生的过程，现在我们进入那一章，也是非常精彩的啊，心所之概要。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第一个究竟地啊，心事，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究竟地，心所之概要。来，心所的四个特性，第一个与心同生，与心同灭，与心缘取同一目标，与心拥有同一益处。任何现象呢，有这四个现象的，就叫做相应缘。那二十四缘里的相应缘，所以心跟心所呢是相应缘。我们已经说过了，心呢不能够单独升起，一定要跟心所升起，所以它是以心所，是心所呢也不能单独升起，要跟心同时升起，所以心所的特性是与心同生。第二个与心同灭，这也是它的特性啊。第三个呢，与心缘取同一个目标。好，我们来看这个心路过程。这个蛇门呢，心路过程取味道为所缘，或取味道为目标。那我们转向呢？我们转向是心还是心所？心哈，这个我们转向呢，缘取这个味道为目标，它相应的心所呢，也是缘取味道为目标。舌识是心啊，心不能单独升起啊，所以跟它也会跟相应的心所升起。舌识也是缘起这个味道，它相应的心所也是缘起味道啊，就是这个意思了。与心缘起同一个目标，所有的心里面，所有的事情心里面呢，除了有分心之外啊，到底所缘都是缘起同一个目标，心跟心所缘起同一个目标。好，第四个特性呢，与心拥有同一个益处。好，我们转向的益处是什么？五根。我们转向的益处是五根啊，心所益处怎么会是五根呢？心所益处啊，所以我们转向的益处是心所益处，那它的心所呢，也要依心所益处同一个益处。好，舌识的益处是什么？舌根啊，舌根舌尽舌，所以跟舌识相应的心所也是依舌尽舌。领受的益处是什么？心所益处，所以跟领受相应的心所也是依同一个心所益处，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以此类推，与心拥有同一个益处。好，我们来看心与心所之分别。啊，上次已经说过了哈，心呢就像国王，啊，一国之王呢，一个国 一个国里面呢只有一个国王，但是呢有很多丞相。同样的，在一个心事刹那，我们是以心事刹那来分析的哈，在一个心事刹那呢，比如说领受是一个心事刹那，一个事情是一个心事刹那，在一个心事刹那呢只有一个心，但是会有很多相应的心所，至少都七个，至少啊，有的三个四个，有的十八个，有的二十个。所以心跟心所会分别呢，心就像国王这样只能升起，在一个心事刹那只有一个，但是呢心所会升起很多个，就像国王的丞相一样。好，这是一个 分别。第二个，心好像车身，我们的车啊，车的目的是什么呢？前进啊，车的目的呢就是前进啊。但是车身啊，车身如果没有，里面没有引擎，没有油门，没有方向盘，没有其他等等的话，可不可以前进？不可以前进。所以它需要很多零件的协助，车才可以前进。同样的道理，心呢要视之目标啊，需要很多心所的协助，它才能够全面的视之目标。来，再一个例子哈，心呢好像是水一样，水是没有颜色的。好，那如果心所呢就像染料一样啊，如果你放进红色，那个水就会变成红色；如果你放这个黄色呢，水就会成为黄色。所以心本身呢是不会造业，造业的是心所啊，心所有贪嗔痴嘛。所以你放进贪，它就会成为那个水就会染色的，染成贪的颜色。好，再一个例子哈，画布，一个白色的画布，就好像心王一样，心啊。那这个心所呢，就像彩色一样啊。你在画布呢，你要画魔鬼呢，那个画布就会出现魔鬼。你要画天使呢，它就会出现天使。好，从这个例子呢来说哈，是心比较重要还是心所比较重要？怎么会一样？重要，我是讲重要啊，重要性呢是心所比较重要，但是心是领导者啊，心领导心所，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心所。好，我们来看52个心所，来看60页，先来总览一下60。有12个心所呢，可以分为13个通一切心所，然后14个不生心所，25个美心所。那13个通一切心所又可以分为7个偏一切心所，6个杂心所。那14个不善心所呢，又可以分为4个偏一切不善心，3个贪因，4个嗔因，2个有形，1个痴因，还有25个美心所可以分为19个偏一切美心，3个离心所，2个无量心所，跟1个无痴。好，我们来看52个心所。先看7个偏一切心所，第一个是触，阿塔萨触，什么是触呢？好， 我们要研究这个究竟地呢，一定要研究它的特相、作用跟现起。因为这个究竟地是没有这个形状的，只能够靠它的特相跟它的作用来认识它。好，触的作用是接触，对不起，它的特相是接触，作用呢是撞击，即导致目标与心撞击。它的升起呢是事与处与目标的升起。好，给一个例子，这样看你一定不明白的。好，比如说绿水源，绿水源撞击六一处，升起了六四。绿水源撞击六一处，升起了六四。绿水源六一处六四这三者的结合叫做处。所以处呢有六种处啊，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那这个处呢，并不是说某一件东西来撞击到我的身体才叫做触。从字面上我们好像要撞击到才叫触。那比如说 你看到现在看到一个人在吃黄鱼或者在吃柠檬，你的口水会不会在里面流？好，那个柠檬有没有来撞击你的舌根呢？没有。没有。所以触呢是心啊，不是身体啊，处是心所来的，不用那个柠檬来撞击你才会流口水，你单单看到了那个处就产生了啊，就升起的处。我听到了哈，好，谢谢。